Hello， 欢迎来到心灵能量工作坊，我是你今天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 Jane。 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广播节目之前呢，如果你还没有来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订阅我 YouTube 频道的朋友们，欢迎你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也就是真爱自己 Jane Love Myself J-H-E-N-L-O-V-E-M-Y-S-E-L-F，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相关于我的资讯哦。好的，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又来到我们课后小学堂系列步骤一二三，带你解决你的问题，轻松又简单了哈。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广播节目之前，按照老规矩，免责声明先把它拿到桌面上来一下啊。就是呢，等一下我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代表我本人呐，我本人的立场，好吧 ？OK 哈，你呢不一定要认为我说的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是我这样子讲一定是世界的真理哈，没有这回事。OK 哈，我只是希望呢，透过所有听众朋友的提问，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然后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件以及看见这个世界。所以欢迎你有任何想要跟我在线上讨论。在广播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天的哈，请到广播下方资讯栏哈，我现在好像在拉票哈，大力的来帮我灌水一下好不好，我会非常愿意乐意提供啊，给大家一点小小的脑力激荡哈。不过呢，请大家务必啊，不要太过于简短，只有两三句话，请记得一定要提出你的各个举例或者是描述一下其中的状况，这样我比较好能够啊理解那个来龙去脉，好吗 ？OK 哈，好。OK， 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也是跟工作有关的主题啦。他说 Jane 你好，我现在呢在现在的工作单位待了一年多，最近呢有个机会啊可以转调到别的部门，但是呢本来单位的人力有点吃紧，转调过去会让我有罪恶感，但是我会想抢去哦，我会想抢去想请问这种情绪该如何排解，并且之后遇到原单位的同事不会尴尬啊？谢谢你，好，他很可爱，我喜欢他，他还给我打了一个笑脸。 好，那今天呢由于这个问题蛮简短的，这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所以我只可能尽可能就是我现在看来看去就三行字，我想一下要怎么样帮你拆解好不好，要用三个步骤好不好。首先呢第一个步骤，我个人会感觉啊，在要准备离开之前呢，你可能先思考一下下好吧，先去厘清，就是你不敢离开除了尴尬跟罪恶感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所谓指的其他的原因是指比如说别人会不会在背后说你闲话，说哎呀你看他抛弃我们自己一个人去远走高飞，类似像这样我好坏啊，就类似像这样，你是不是害怕比如说别人说你闲话，例如说在背后说你什么，这个我只是举例啦，当然我不是说你心里这样想，我的意思是说除了罪恶感跟尴尬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让你不敢离开，这是第一个步骤，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找出来的。还有呢，你对于尴尬跟罪恶感这两件事情来说，对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你也要去理清。例如说有一些人觉得罪恶感就是比如说他原本该帮的忙啊他没有帮啊，这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罪恶感，可是对某些人来说罪恶感好像就是他做错事情了可是他没有承认，这个可能是罪恶感。所以呢我也会建议大家去找出你觉得尴尬跟罪恶感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你比较能够去理清楚你的现状。 OK， 这是第一个步骤，我们先去看到罪恶感跟尴尬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除了罪恶感跟尴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因素可能是我的考量。 OK 好，然后呢第二个步骤，我觉得呢也会针对这个尴尬还有罪恶感来说，第二个步骤我会请如果你有类似相同经验的人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会不会在过去呢曾经呢你为了比如说在乎别人的感受，或者是比如说有人跟你情绪勒索，我们这样讲好了，然后呢你放弃了自己的需求，这个东西呢也有可能是罪恶感跟尴尬可能会把你捆绑在原地的一个状况。 OK 哈，因为有可能呢妈妈会跟你讲说哎呀对啦我老了哈，你们都不要我了啦哈，你们现在都自己出力独立门户了啦哈，你们都有自己成家立业都不回来看我了哈，这个就叫做有一点情绪勒索啊妈妈阿布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会造成你的罪恶感。OK 哈，那有可能你会因为这样子，原本这个周末可能要去参加，比如说你的孩子的什么学校的什么活动啊，因为妈妈在这样子哈啊，你就放弃了，就说好了好了，我回家陪你，我不要去好了。OK 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罪恶感跟尴尬，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刚刚那个放在步骤一，这个放在步骤二。所以你要去回想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别人的感受或情绪勒索而放弃了你自己的需求。OK 哈，或者是而进而勉强自己为了这样子的状况而去做了 可能你不想做的事情。 OK， 好，因为呢其实我会感觉哦，这个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是他其实应该是有能力去跨越的，因为他有说他非常想去。OK， 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有选择去的，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样子是讲说，他说最近有个机会他非常想去，那就代表其实他已经拿到这个门票了，而且他有能力跟有能够去行动去把这个东西拿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可能要去找出你受困的原因。 OK， 好，如果你可以理解尴尬跟罪恶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因素你有考量，然后能够去理解你过去有什么样的经验，那你这一次可能你就会看到这个两点写下来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次我再不行动，我觉得你可以去想一下，如果这次再不行动对你自己来讲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遗憾好了，或什么样的损失好了，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OK， 第三个步骤呢，我个人会感觉你可能要去设立一下你自己对于人生的蓝图还有目标的这个追寻。 OK， 因为呢我会感觉这个听众朋友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不单单只是想要排解这个情绪而已，因为 我会觉得你今天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那就代表它可能跟你在事业上面的蓝图或你想要追求职场上面的这个发展可能是有点背道而驰的，所以这比较像是一个实际的事件正在发生，那这个情绪当然是有某部分可能会趋缓你或者是拉着你让你暂时没有办法做出这个行动。但是我觉得第三个为什么会请大家去找一下，好，你有类似的状况你去找一下你的职场的这个职涯的蓝图还有你想追寻的这个目标，我觉得你把这些内在的东西也看清楚，外在这些实际的东西也看清楚，我觉得你下一步相对的就会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选择了。 OK， 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用步骤一二三，因为他也大概用了三四五句话就叙述完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也只能用这样子比较符合大众大家都可以通用的方法去给你做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拆解跟建议，好吧。 OK， 好，然后呢我个人会感觉这边我想要延伸一个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思考的，因为像这一位听众朋友他有讲我可以转调别的部门啊，可是现在单位人力有点吃紧。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去想一下，你会不会没有办法相信你的原本的同事有没有能力做到你们现在就已经在进行的这个任务了哈。因为我会觉得说你的这个尴尬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像是你会认为造成他们的负担，就是你离开之后人力更加缩减嘛，所以他们可能要负担的就更多，所以我觉得要不要反过来方向去想一下哈，就是你要不要相信你现在的部门的同事是有能力做到即使你不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更加衍生一点的课题。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这样跟大家讲好了，我讲直白一点好了，职场上啊没有谁是不能被替代的，除非你强到不可思议，那你强到不可思议你不是替代性的问题了，而是你自己选择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会觉得我不是说大家不要把自己看得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职场这一条小溪上我们都搭着那一艘船，我们要怎么样才不会翻船啊，怎么样才不会晕船啊，怎么样可以把这艘船变得很强大，在这一条职场小溪当中能够平安无事的继续向前流，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自己也要去思考一下。那相对的在这一艘同一艘船上也就是你的同事啊，我觉得我们也要相信他们是有能力跟我们可以共同搭在这一艘船上，可以驾驶这一艘船。所以我要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对于我们同事，我知道有一些同事真的很不给力，我先跟大家讲 我可以明白的，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当你要做转职的时候你可能要转换一个思维，就是你要相信他们可以做到，或者是去相信有人可以接下你这个位置。 OK， 好，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这个提问的观众朋友可能稍微可以比较容易解套，因为呢这个等一下我在后面真心话家常再跟大家说，因为我会跟大家讲在职场里面我告诉你一山绝对会有一山高的，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啦，长江后浪也会推前浪的。 OK，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在职场当中呢我们本来就会有我们追寻想的目标，就跟刚刚最后我觉得你要去思考一下你人生的蓝图，如果这个人生的蓝图跟职场上面的这个架构是你觉得这个是我已经设定好了我就是想要这么做，那 我觉得可能或许要把握这个机会 ，OK？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是只有尴尬的问题或罪恶感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我觉得我也会延伸提醒这位听众朋友们，你可能会跟有自私相关的问题跟课题也会在里面。所以这个呢，因为你写的这个提问不多，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探讨这个部分。所以呢，我希望都可以稍微点出来，然后也让你去比较就是广泛性的去思考，我觉得相对的在解套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会比较容易放得下，然后勇敢朝向你想要去的方向，好吗 ？OK， 好，好，那以上呢，这个大概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提供给他作为一个参考，然后跟三个步骤，然后呢延伸去做了一个相信你的同事，然后还有自私的这个课题，大家也都可以去想一想，好吗？那我个人会感觉呢，大家可以去找到哈，其实我就是会觉得大家要去找到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感受。因为你会有这些感受，那边一定有一个原因存在。当你可以找到那个原因存在的时候，相对的，我觉得你要练习做出不一样的方式或反应行为，我觉得这个模式才有可能会被打破，好吗 ？OK 哈，好，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回答他，那我们就进入到真心话家常的部分 ，OK 哈。我在看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曾经有想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这样讲好了，因为我是一个很愿意在职场上面学习很多东西的人，或付出，或者是甚至有些时候我也不太会去计较就是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但当然呢，我也跟大家一样啊，我有遇过很不给力的同事，然后就专门扯后腿了，这个我也都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是心情上面的问题哈，那我就不要扯远了哈。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就是我曾经呢有去一间公司上班，然后呢我可以很明确跟大家讲，我就是一个菜鸟啊，所以呢我觉得菜鸟说实在的没什么好抱怨的，没什么 好说的，你就是学就对了，对吧？你总是要学，你才会强，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公司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你能够贡献的，你能够付出的，你能够去展现你的长才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很认真学，也很努力的去学习。然后呢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呢大概有20多年的这种老鸟的就是人啊在那里上班这样。然后呢我就看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做了十几二十年，有的人是将近30年哦，这跟我做差不多的事情，我就觉得蛮逗趣的，你懂我意思吧？可是呢他们常常会去争取，就是或者是去抱怨，或者是去跟上级要求为什么不给我加薪啊，为什么就是怎么样啊，或者是抱怨这个公司的文化啊组织啊巴拉巴拉，反正就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嘛，就是你要嘛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要嘛你就是只能这样，要不然就是选择离开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很专注在让自己变得更强。有一天呢我们公司就是有一个机会啊，就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啊，他们想要帮我升迁，甚至调到一个更往上的一个管理部门这样。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呢，我告诉你啊，老鸟啊他们的第六感都很准的，他们就知道说，哎，阿经理刚刚找你去讲什么哈、啊。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思考说，我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威胁啦、啊、或者是、哦、你走了、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要负责你的工作啊、哦、什么等等之类的、哦、那种状况、啊、就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时候的我，其实 我说实在的，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是有点愣住的，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比如说 我选择一个新的部门新的单位好了，那这些人啊说实在的、哦、看在眼里，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在这里待二三十年了，能不能再去升任或者是去分担我原本在做的这些事情。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们可能会引起就是引战嘛，就是说为什么一个菜鸟来才来个一两年他就可以升迁，他就可以加薪，他可以到那个部门，而我们没有这样。然后呢第三个我考量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些跟我一起共事很久的这些老鸟啊，其实我觉得他们有更多可以进步的地方，然后有更多我觉得我也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跟他们是有一点点情感上面的这种连结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请大家在刚刚那个步骤三的时候去做一个延伸，会不会有其他考量的因素，然后、步骤一的部分去做一个延伸，会不会有其他考量的因素，可能你跟同事交情不错啊，这样以后会不会见面会尴尬啊，就像他原本提出的那个问题一样。所以我自己其实在思考，我有跟我的主管讲，可不可以给我就是几天的考虑的时间，然后我看要不要去承接那样子的位置，因为责任不同要做的事情就不同，而且我这个职位是直接、哦、上对下这些已经在公司二三十年的这些老鸟们，意思就是说啦，我原本跟他们是平辈啦，现在变他们主管了啦，就变这样子了。所以呢 后来我考虑之后呢，我决定把这个东西拿下。我甚至可以跟大家讲哦，这一份薪水呢，这个加薪哦，转调别人部门并没有太多的条幅。OK， 我觉得我会愿意去转调的原因，是因为就像刚刚我提供给他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对于你自己职场跟人生的蓝图，你有什么样的追寻，你想要的。所以即使这一份工作，其实说实在的，转职之后呢，对我来讲啊，我可以跟大家讲，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就是加薪没有加很多，事情变很多。但为什么我选择承接呢？因为在我职场的生涯跟人生蓝图的这个目标的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我想要的是一个成长，我想要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想要能够去领导团队，我想要能够去学习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所以我就愿意去承担这件事情。之后当然相对我负责任的这个状况就变多了，老鸟呢一定会开始，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讲的一样，有点尴尬哈，就是啊，不好意思啊，可以麻烦你帮我做这个吗？可是你去想，我是主管，我怎么会去跟你讲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帮我做这个吗？不行嘛，因为现在的这个身份不一样了，位阶不一样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没有尴尬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对的位置上做对的事情，我没什么好尴尬的，对吧？我总不能说我追求人生的目标我好尴尬哦，这样也蛮奇怪的吧，是不是这样说？然后我为什么会没有这个罪恶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换了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承接这个主管的位置的话，我把这个罪恶感拿来变成我的动力。好，就有点像是说我希望我可以教这些在公司二三十年的人，但是他们却为什么一直没有能够有提升的机会，我就想要去教他们，我想要去帮助他们，我想要去领导这个团队。不是说我真的想要教育他们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希望可以透过我这个身份上面的转变，能够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好，这才是我的目标跟我的目的。这样，因为说实在的，你去想一个前辈做二三十年，他一定比你懂更多的，你是绝对追赶不上他的，但是他也绝对有地方是你可以跟他一起分享的。所以我觉得我把我的这个罪恶感，或者是会觉得说啊，这样子我会不会不好意思啊，怎么会比他们先升迁呢，比他们先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会把这个东西转过来去想，我可以把这些力量放在哪些地方。所以最后呢，我承接了这个头衔。那当然呢，说实在的，我们工作上面的确有一点点责任上面的变化，不过我觉得我觉得这样讲吧，我觉得职场上面啊，人都是会求往上爬的。你不爬呢，我当然不会讲那么夸张，说什么人家就踩着你往上爬。不过这也是现实社会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但是我宁可选择我踩着自己往上爬，我也不要刻意或恶意去踩着别人往上爬。因为我会觉得今天既然这个机会来找我了，那就代表是我自己奠定了这个基石，或我展现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踩着自己往上爬。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告诉我自己怎么样去跨越这个心坎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比较容易调适的过去。 OK， 好，因为毕竟这些前辈我是非常敬重他们的，没有他们的带领不会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就会想要把这份感激转化成动力，让我在新的角色上面当中去做得更好。所以后来呢，我在我新的角色上面呢，我带领了更多新的同事，然后呢，我也让整个团队呢，更加的有团结的力量。这个就会放下我自己可能认为我怎么可以超越这种阶级啊，或这种年资的障碍去接下这样子的头衔。所以放下了我的罪恶感，也不会尴尬，我告诉大家，尴尬一定是会一阵子尴尬的，但是呢，只要你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嘛，好，这大家也都知道嘛，就过一阵子大家就不会放在心上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过于绑手绑脚或畏畏缩缩的，我觉得你把你自己的实力跟能力展现出来，自然而然呢，这些情绪也就不会干扰你了。 OK， 好，所以呢最后我在那一份工作，我记得他们后来还有给我另外一个更好的职位，就是像我讲的，你会踩着你自己往上爬的，你只要展现出来，你就会一直一直往上爬。可是最后为什么我拒绝了他们后来给我一个更好的 offer 呢？那就是因为他们后来再给我的那个更好的机会，跟我的人生蓝图还有职场的目标追寻是不太符合的。所以即使有更好的加薪，有更好能够出差工作的机会，我都放弃了，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OK， 好，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职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厘清一下为什么你会在现在的位置遇到现在这样的状况，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对你职场有帮助，可能或许对你未来人生的蓝图会更加的清晰，你也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好吧 ？OK 哈。所以以上呢，我大概是用我自己比较亲身经历过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对这个听众朋友或有类似这样状况的朋友，稍微有一点点能够更加厘清啊哈。因为毕竟我要跟大家讲，你们真的要多举例或多说明，不然有点像是就是太简短了，所以我就想说用我自己的故事做一个补充，希望可以为你们带来一点帮助，好吗 ？OK 哈，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广播节目啊，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从中能够得到一两句话你觉得是对你有帮助的，那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啦。好，感谢各位，我要准备下台一鞠躬啊，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再次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主题广播节目。如果呢，你有任何想要收听的主题，或者是想要给我们有关于广播任何的反馈跟支持，在广播资讯栏下方，我们都有连结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填写表单的动作。那请记得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真爱自己 ”（Jen Love Myself），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相关资讯。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